中国知名维权律师夏林被控诈骗罪，案子呢上星期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夏林曾经代理过许多政治和维权敏感案件，他在2014年被捕时正在代理船只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办人龚玉闪被控非法经营一案。许多法学界学者及律师认为，当局指控夏林诈骗是借口，夏林是因为代理维权案件而遭到政治打压。更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等七位法学家发表法律意见书，呼吁法庭能够做出合乎法治精神和内心良知的公正判决，也期待社会舆论对这个案子和夏林律师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那么夏林的诈骗罪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中国当局为什么要想方设法对维权律师治罪？一个没有仗义执言、为民请命的社会将是一个怎样的社会？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我们继续请在中国的独立分析人士舒可欣先生和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来分享看法。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请拨打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见解。与此同时呢 ，YouTube 上也正在对《时事大家谈》节目进行现场的及时的同步转播。YouTube 的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上头呢也开放了评论栏目，也请你发表您的见解。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这个陈博士啊，那么这个夏林这个案子呢，您这个认为他的问题在哪里？
因为我想大家都注意到了，很多法学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基本上简单的说吧，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诈骗案、欺诈案这样一个东西，实际上是用中国政府公布出来的东西来分析的话，它也是一个是属于私人的借贷方面的一个纠纷。而且就刚才说这个所谓的原告方实际上都没有提出告诉要来起诉夏林，但这是中国政府本身，这个事情有点奇怪。在我们如果在美国在西方社会生活的人说，如果对方没有提出一种控诉，但是由其他方面来为他提出，好像是你做了对其他人的诈骗，因为这个他是不是诈骗，我想七位法学家有非常严谨的法律分析，已经提出完全不能成立。但是就是说中国政府，因为夏林，我想这点非常清楚，夏林律师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维权律师，他做了很多案件，大家知道什么邓玉娇案的、艾薇案呢、冉云飞、谭作人这些非常热点的敏感的案子他都做过。所以说对这样的维权律师，我想中国政府现在是特别的要打压的，这个是一个大家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基本的事实。
好，谢谢您。这个舒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接着这个继续讲下去，就是说为什么中国政府现在对这个维权律师呢是基本上是能给你治罪就给你治罪呢？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首先呢，这个在前几年有一批律师强调就是死磕啊，我们这个有一句话死磕，所以呢对这一群律师呢，我觉得他们的精神是非常可嘉的。但是这些律师里面确实也有一些比如说不太检点的一些行为。其实我觉得作为夏林律师代理这么多，比方说包括崔英杰案还有这个邓玉娇等等这些案子，首先呢我觉得特别钦佩他。但是同时作为一个律师又参加一个1000多万的借贷，即便是民事借贷，这个我想在西方社会的律师当中也并不多见。其实这个也是给别人在道德上抹黑自己，甚至在民事违法、刑事违法上抹黑自己提供了一些机会。所以我也提醒这个中国的这些有正义感的律师，我们要不然就穷啊，我们要不然就去赚钱啊，大家想清楚。因为这个目前在中国这个历史阶段下，你两件事情都得还真的是很困难。但是我总体上来讲，我觉得对夏林律师的处理是过分的，因为我也仔细研究了夏林这个案件。就正如陈博士刚才讲的，他实际上是一个民事借贷关系，1000多万。那么在这个事情上，我和那七位法学家的态度是一样的。那么在中国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只能指望将来留在判决书上的这个法官，你自己的良心发现，对吧？这个实际上是由你写下的判决书，5年、10年，甚至30年、50年以后， 到底它是一个纪念碑还是一个耻辱柱啊，它背后的事情早晚要明白。所以我相信如果法官要不然你就辞职，你说我干不了这个案子，对吧，我不能被政治的压力干这个案子，要不你就去走下去。其实在历史上文化大革命也好，文化大革命以前也好，包括国民党管理时期也好，很多很多冤假错案，那么今天我们都看到背后的问题，最后都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所以这种事情任何一个政府，包括英国政府，包括早期的美国政府，其实也有这样的事情，但是都会被最后被人类所不齿。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能唯一能向这些法官们呼吁的就是小心你们自己的名声，自己后代的名声。包括李庄案当时的情况，我虽然个人跟李庄没什么关系，我也不太喜欢他的为人，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对李庄这个案件判决的这种厌恶。其实这才几年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不要再制造冤假错案，还是公开这个依法的审理这个案件。
嗯，好，谢谢舒先生。那么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天津的张先生。
哎，你好。这个我觉得吧，这个中共政府啊，现在应该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说你应该通过任何一个简单的案例，就是说他即便是颠覆国家也好，他这个反革命也好，他要反共产党也好，你应该通过这个案例，通过该进行的程序还进行程序，你通过这个案例就是说做给人民看，反对我的人我该怎么办，真大才这有真正的依法治国。另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这样做的事情，你比如说你让中央电视台也好，这个人民日报也好，法官也好，检察院也好，你现在你这种做法把一说成二，把这个正面说成，把白的说成黑的，人家没有这个罪，你非得给人扣上这个罪，是我觉得对这些个司法部门，这些个官员也好，法官也好，什么检察员也好，我觉得你这样是对人家是一种愚弄了。他们也是有思想的人，他们你做事也给他们看，也给国人看。你如果这样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你想想你这个政权，你自己就给自己打败，自己就失败。
嗯，好，谢谢您。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
主持人好，嘉宾好，
请讲。
中国呀，这些律师也好啊，说维权的也好啊，咱们总的来说，说这些有正义良知的人是确实也不少，但是反过来说，这些人的话，有时候打着正义的东西，他自己本身做些的话不正义的事情，是害人，并且被害。这是互害的时代，这是中国从1964啊造成了中国这个现实和现实社会。自从的话1981年呢把右派平反了，中国就是再也没有那么多的话正义良知的人在出现在社会，把这个社会搞得是乌烟瘴气。我就说这些，谢谢。
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那么接下来呢，有我们的 YouTube 上的观众啊，这位观众的名字呢是Tony Chen， 那么他也提出问题。那么他说呢，这个中共犯下的错误和血债呢已经数不胜数，那么习近平呢如此下去的话呢，恐怕这个在后来会名声不太好，那么感觉中共已经走上末路，没有办法回头，才如此的这个疯狂的打压维权律师。那么习近平呢对他父亲的这个把他父亲的好名声呢给破坏了。那么请问嘉宾，习近平还有改革的决心吗？谢谢。陈博士，我想请您回答一下。
希望他有，但是现在我们但是所有的人，包括全不光是中国人，全世界人恐怕都在比较注意习近平先生他的政治作为，他究竟下一步会怎么做。我这里想提一点的是，因为谈到了夏林律师的情况，就是说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来说，律师的生存状态，律师的状态是判断一个社会有没有一定的或者高正跟公正有一定的法治水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有些国家，我过去出四类型国家，有些国家他的律师相当受到相当多，而且相当受到欢迎，或者说他的业务很多，而且收入很不错。
像美国
就是这样。另外有一些国家，就是他的律师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甚至打压，甚至有时候会吊销执照。还有一些国家更严重了，就是说他律师随时都有恐惧感，就是说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甚至受到大规模的逮捕，这种情况下有点像现在的情况。而中国前一段时间胡文这可能是像第二种情况。另外还有一种国家，就是甚至社会就是根本就没有律师，律师根本就被完全被取消，就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包括现在的北朝鲜也好，就律师这个行当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碍手碍脚的。因为律师这个对于维护社会的公正，对于我们有一个我受了冤屈要有找地方说理，要有人维护我的权利，我们要诉诸法律去进行某种法律上的竞争方式来获得公平等等，这样一个方式如果根本律师都不存在了，或者律师受到了非常严厉的打压，他们的生存环境岌岌可危，成了高危险行业，像中国目前的情况哈，那个法治状况是非常堪忧的。所以这四种不同的律师的那个他的待遇，他的所有生存状态，就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基本的法治水准。所以这一点我想中国当局要特别注意，如果是因为各国政府都在观察中国现在的法治状况，包括很多包括美国的法学家，像那个孔杰荣先生最近也提出了很多对中国法治的一些批评和意见。
嗯，那么事实上呢，回到这个夏林这个案子的本身，如果从这个司法程序、司法正义上来说，您刚才也提到，他是2014年就已经被逮捕，那么直到现在才开始出来这个审理。
对对对，
我想请问，在这个司法正义这一方面呢，您看到他有具体哪一些这个明显的漏洞？
他不光是明显漏洞，他甚至好多事情是完全违背他自己颁布的一些刑法条例，就是说他完全违背他自己的一套司法程序。像他这个是一年多以前，2014年，将近两年的一个情况。还有那个于世荣那个现象，他那个是完全违反中共自己的一条法律，就是一直关押着不开审，到了两年多的情况。所以这些的情况就说明现在这个法治状况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被破坏的地步，特别是它的基本的程序，我不说是要合乎其他的国家的什么标准，就中国政府自己公布的一些基本的司法程序，他们都没有遵守，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谢谢陈先生。那么舒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夏林呢，我们称他是维权律师之一。那么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维权律师这个名称，实际上呢，就是说律师本身就是维权的，那么为什么还在前头加维权两个字，就特定这律师群体是维权的，那么是不是说其他的一部分律师他不是维权，那么这个说明中国的这个司法怎样的一个状况呢？
说的对，其实律师本来就是应该维护当事人权益的，
对，
但是由于对，所以都是维权的律师，但是由于中国在政治权利，特别是政治权利上，由于没有人敢站出来，很少有律师敢站出来为当事人辩护，那么都是维护商人的权利，就是维护公司的权利，就愿意去做这个民商事的代理啊。在对于比如说代理大公司的案件能挣到钱，或者是非诉讼的法律服务，那么这些律师呢，虽然他们顶着律师的名字，但是他们和一个商人没什么区别啊，虽然他们提供的是法律服务，但是和其他的顾问服务，商业顾问没有什么区别，在中国人看来。那么在中国人也因为也有一个英雄情节，所以只是看到那些敢跟强势、敢跟政府去对抗的人，大家才认为是真正维护权利的律师。其实维权这两个字，其实在中国带有一定含义，叫做维护正义的意思。当然律师即便维护商人的合法权益也是维护正义，但是中国缺的其实就是这些敢于和强势机构来抗争，敢于打行政诉讼官司，敢于替那些冤屈的这些当事人政治案件啊这些去辩护的律师。这些律师确实需要一些胆量啊，我觉得在中国，所以维权这两字其实它有一个比较狭窄的含义，就是维护人权啊，维护宪法的基本权利，而不是简单的民商事关系。
嗯，那么另外舒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像夏林这个现象，在中国是不是一个这个必然的现象呢？
它一定是必然现象，因为在任何发展的时期都会有人，就是怎么说呢，有人倒霉吧，就是有人要为了革命付出，为了是改革要承担后果，要不是承担后果，要付出牺牲
代价。
比如说我的好朋友，一些人大代表啊，这个这些都是在一些在监狱里面的，这个没问题，这个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共产党的很多党员也做过国民党的监狱，甚至很多共产党的党员也 坐过自己的监狱，这个不是问题，问题就是说这个是整个社会往前走的必然的代价。那么这些人呢，到底是英雄还是狗熊，那他们自己要受这个，谁让你们选择这条道路。其实我们今天能坐在这儿做节目也是我们选择的，如果我们恐惧我们也可以不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觉得像这个我现在衷心的希望每一个中国的维权律师都能够谨慎的处理好自己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少让人家抓住自己生活不检点和经济上的其他的问题给别人口实。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一个正常的人，人民监督着政府用放大镜，其实政府一群人也在用放大镜去监督着这些去看着这些律师，一旦有任何问题他们就可以去处理你。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检点一点。
谢谢舒先生。那么陈博士，刚才您谈到就是说呢，讲到这个夏琳这个案子本身啊，就是说他本身也是违反了就是中国自己的这个宪法。那么我们撇开国际上的这个规定不说，那么就您来看的话呢，从种种的这个维权律师一不小心这个小辫子一被抓起来，可能就被治罪啊。那么这个呢，在就是说在习近平手里，你觉得他所提出的这个依法治国这个东西在他手里会不会有戏，能不能实现？
他这个依法治国本身现在看起来的话是遇到了非常大的质疑，就是说这，而且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依法治国本身这个说法和所谓的真正的法治 rule of law 就是说法律的统治这还不是一回事情，但是如果真正的严格按照习近平先生前一段时间刚刚上任的时候提出了依法治国，提出尊重宪法等等，我觉得还是一个进步嘛，就是往前在走。但是如果是目前这样一个情况，特别是对就前一年就几个月以前，就前一年以前有十几好多个律师维权律师被逮捕，这个是我明显的是在倒退。所以说关于他依法治国也好，不管你怎么一个说法也好，你总是要根据你自己的法律，包括夏琳律师这个案子，你要真正的呈堂，要透明的，要公众来参与的，要有夏琳律师也有他的权利，请他的律师来进行公开的质辩，在呈堂大家共同的争辩，也根据法律大家来看清楚这个究竟他是有罪还是无罪，这个判决有没有道理，诸此类的。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一点。你即使对律师也好，对什么也好，他还是有他的权利，对不对？你律师，你说他犯了法，他还是有权利请律师来为自己辩护，对不对？这些整个的这个程序你能不能够遵守，然后真正的按照法律程序走下去，然后让大家都来看到，大家都来公众能够在公开的法庭面前看到这个审判是不是公正的。我想这个还是对中国政府的一个考验或者一个质疑。
那么陈先生，在西方的话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律师被治罪？那么尤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这电影里，像教父这样的电影，这黑手党被抓进局子去之后，他的律师大摇大摆进到这个警察局，然后把他们给保出来，就看得我们是非常的干瞪眼，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他当然西方的法律程序有非常重要的那一些程序，他保出来当然是根据他的法律条款是可以保出来。简单的说，就西方的那一套这个程序法律上的东西，他对每一个人，不管你是犯人也好，所有你只要是人，他对每个人的人权是有相当强的保护的。所以说你不管是你再指控的再严重，强奸罪杀人罪，但是你只要法庭没有判罪还是无罪推定，你还是属于无罪的人。你只要法庭最后还没有判定你是有罪的话，我们假定你还是没有犯这个罪。所以说这个他可以有一系列的法律程序保护他的权利，这一点恐怕中国的现状离这个差得太远了，我觉得差得非常之远。
好，谢谢你。那么最后呢，舒先生，我想问你，就刚才你也谈到，就夏琳律师呢，这个维权律师夏琳，他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律师，代表过很多的这个敏感的这个关注度相当高的这个案子啊。那么在他的这个判决问题上呢，会不会可以让我们看到把这个案子当做一个像风向球一样的这个东西，能够把它跟中国的跟习近平提出的这个依法治国这个概念联系到一起，从这点你看看中国未来就像在习近平他的这个手里依法治国的这个走向。 一分钟，
我相信一定，对，我相信一定会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一句话叫做行左而实右，或者什么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我们不能光看一个人说什么，还要看做什么。那么最近关于这个夏林这个案子的判决，最终是不是能够像陈博士一样能够公开的，然后由当事人控辩双方公开的进行抗辩啊，然后让民众了解审判的过程，最终给出一个令社会信服或者令社会基本信服的一个判决结果，我相信是对中国这个十八大这五年以来的法治进程，以及今后十九大这五年的法治的希望啊，给人们的一个答案啊，一定是这样。
嗯，好，谢谢舒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在北京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舒可欣先生和在华盛顿演播室的陈奎德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